约伯记第十二章逐节注解导读。约伯回答说，你们真是子民呐，你们死亡，智慧也就灭没了。但我也有聪明，与你们一样，并非不及你们。你们所说的，谁不知道呢？我这求告神蒙他应允的人，竟成了朋友所讥笑的。公义完全人，竟受了人的讥笑。安逸的人心里藐视灾祸，这灾祸常常等待滑脚的人。强盗的帐篷兴旺，惹神的人稳固，神多将财物送到他们手中。你们真是子民呐，原文的意思不能确定，可能是你们真是重要人物。既然所法说神的智慧高于天，你还能做什么？约伯就回嘴说，你们死亡，智慧也就灭没了，指责他们自认为像神一样垄断了智慧。所法说约伯是一头毫无知识的野驴，约伯则回嘴说，我也有聪明，与你们一样，并非不及你们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他是野驴，三位朋友也是野驴。事实上，三位朋友所说的因果报应只是普通人的常识，谁不知道呢？但这些人云亦云的观念却不能满足约伯灵里的饥渴。因此，你们所说的谁不知道呢？这句话实际上是约伯对自己过去的否定。因为这些谁不知道的道理并不能完全解释约伯所观察到的现实。我这求告神蒙他应允的人，竟成了朋友所讥笑的，可能回应以利法所说的，你且呼求，有谁答应你。安逸的人可能指三位朋友，他们自认为没有犯罪，所以才蒙神祝福，生活安逸。因此他们心里藐视灾祸，不但无法体会别人的苦难，反而认定受苦者都是因罪受罚。我们若在安逸中站着说话不腰疼，冷漠超然地定罪别人，一旦自己落在苦难之中，那套因果报应的肤浅神学必然会等待滑脚的人。所法劝告约伯，只要诚心向神祷告，就必稳固。所以约伯用惹神的人稳固来反驳他。三位朋友的偏见使他们有选择地列举事实作为论据，却对强盗的帐篷兴旺视而不见。惹神的人稳固，怎么能算是神的赏赐呢？约伯一针见血地证明，自己的智慧并没有不及三友，反而看出了他们的盲点。神多将财物送到他们手中，也可译为把他们的神带在手中，意思可能是强盗手中的武器就是他们的神。所法的无理大大刺激了约伯，使他从争辩变成了讽刺。这是约伯第一次反唇相讥，所法说一句，他竟然反驳了四句。之前约伯的情绪汹涌澎湃，有时发言支离破碎，但现在他的思路突然变得异常清晰，语调变得非常平静，但口气也变得更加尖酸刻薄。这就是人肉体的本相，当我们的智慧之火被点燃时，腐败气息也随之散发。约伯以前从来不知道自己也会这样没有涵养，竟然会罔顾朋友的善意，把他们的盲点一概看作讥笑， 冷静而尖刻地嘲讽不远千里来看望他的朋友。你且问走兽，走兽必指教你，又问空中的飞鸟，飞鸟必告诉你，或与地说话，地必指教你，海中的鱼也必向你说明。看这一切，谁不知道是耶和华的手做成的呢？凡活物的生命和人类的气息都在他手中。耳朵岂不是咽言语，正如上膛尝食物吗？年老的有智慧，瘦高的有知识。走兽、飞鸟和海中的鱼，是神在大洪水之后所提到的生命的顺序。七至十节说，连禽兽都知道一切都是耶和华的手做成的，包括动物之间的弱肉强食，因为凡活物的生命和人类的气息都在他手中。言下之意是所法连禽兽都不如。约伯的挖苦使比勒达耿耿于怀，所以后来责问约伯，我们为何算为畜生？三位朋友在指责别人的时候都觉得很痛快，但受到一点挖苦就会觉得很痛苦。我们岂不也和他们一样？第九节是约伯与朋友们的谈论中唯一用耶和华来称呼神的地方。耳朵岂不试验言语，正如上膛尝食物吗？可能是一句格言，表示约伯很用心地听三友的话，想明白自己哪里有错，但怎么试验也分辨不出正确，怎么尝也品尝不出滋味。年老的有智慧，瘦高的有知识，可能是约伯引用比勒达的话，意思是，我怎么看不出年老的就有智慧，瘦高的就有知识，还不如禽兽能从神的作为中去找答案。在神有智慧和能力，他有谋略和知识。12章2节到13章5节是一个完整的对称结构，以人的智慧开始，又以人的智慧结束。而本节中神的智慧乃是中心。 A. 讽刺三友的智慧。 B. 约伯向神求告。 C. 约伯的智慧并没有不及三友。 D. 当从神的作为中寻找智慧。 E. 神的智慧和能力。第一，当从神的作为中寻找智慧。 C1 约伯的智慧并没有不及三友。 B1 约伯向神求告。 A1 讽刺三友的智慧。在约伯开始列举14至25节神无法测透的作为之前，为了避免别人以为他是埋怨神随心所欲，反复无常，就首先宣告，在神有智慧和能力，他有谋略和知识，这是他始终坚持的立场。因此，约伯相信，即使人不能明白其意义或正当理由，神的作为也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，不需要人用自己的逻辑去编造谎言，为神殉情，为他争论，结果越变越黑。他拆毁的就不能再建造，他捆住人便不得开释，他把水留住，水便枯干，他再发出水来，水就翻地。 在他有能力和智慧，被诱惑的与诱惑人的都是属他。他把谋士剥衣掳去，又使审判官变成愚人。他放松君王的绑，又用带子捆他们的腰。他把祭司剥衣掳去，又使有能的人清白。他废去忠信人的讲论，又夺去老人的聪明。他使君王蒙羞被辱，放松有力之人的腰带。他将深奥的事从黑暗中彰显，使死印显为光明。他使邦国兴旺而又毁灭，他使邦国开广而又掳去。他将地上民中首领的聪明夺去，使他们在荒废无路之地漂流。他们无光，在黑暗中摸索，又使他们东倒西歪，像醉酒的人一样。放松君王的绑，意思可能是除掉君王的朝服，代表废去权柄。以利法说，他打破又缠裹，他击伤用手医治。但约伯却不提任何积极面，而是描述邦国兴起之后又败落，人只能在黑暗中摸索。索法说，他的智慧高于天，你还能做什么？身于阴间，你还能知道什么？但约伯却针锋相对地说，神能将深奥的事从黑暗中彰显，使死印显为光明，亲自来启示人。以利法说，恶人白昼遇见黑暗，午间摸索如在夜间。但约伯却针锋相对地说，地上民中首领也会在黑暗中摸索，并不能断言他们是恶人。约伯列举了万物的浮沉，人类的兴衰，却不提任何道德因素，而是三次强调了神的智慧和能力。人若诚实地观察，就会看到神的作为善恶无分，都是一样，被诱惑的与诱惑人的都是属他。但是人只能承认这些事都在神绝对的主权之下，却无法测透完全人和恶人他都灭绝的原因。因为只有在他有能力和智慧，只有神能将深奥的事从黑暗中彰显。因此人不能用有限的智慧去揣测无限的神，更没有资格要求神按照人肤浅的公义标准赏善罚恶。世事错综复杂，人所认定的善未必是真善，人所认定的恶未必是真恶。因此三位朋友也不能一口咬定约伯是因犯罪受苦，强迫他为认罪而认罪。十四至二十五节实际上是约伯宣告自己的神观，神使用索法的无理刺激约伯重新思考自己所信的是怎样一位神。三位朋友心中的神黑白分明，赏善罚恶，非常符合人的想法，但却与世人发明的宗教没有任何区别。所有的宗教都是劝人为善，只需要努力，不需要信心。但是约伯的观察更加诚实，思考更加深刻。他并没有用自己能理解的善恶框框去套神，而是用信心仰望人类智慧无法测透的神。这位神对一人并非一味施恩， 也会拆毁。实际上，约伯对神的第一句宣告就已经接近了真相。他拆毁的就不能再建造，他捆住人便不得开释。换句话说，神所拆毁的只有他能建造。既然神已在约伯身上拆毁，他就必要在约伯身上建造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